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概念，臣服能力。在你分享的这些材料里啊，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面对不确定、神秘还有怀疑的时候，能坦然接受，
心里还不烦躁。
对，心里认可烦躁的能力。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感觉是有点怪，对吧？臣服。
是啊，
听起来就像是放弃或者说投降了。
没错，
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到处都在说要竞争、要奋斗、要精确计算，怎么这个臣服反而成了通往成功和幸福的关键了？
这不合逻辑吗？
对，
没错，这正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概念，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真的能颠覆我们以前对努力啊、成功啊这些词的看法？
对，咱们不只是全盘接受，而是要把它掰开揉碎了看一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普通人能做到吗？
这里的核心冲突其实在于，它直接挑战了我们最底层的一种生存本能。
什么样的本能？
就是那种想要去控制一切、去预测结果的冲动。我们太习惯把幸福跟某个特定的结果绑在一起了。
确实是。
材料里有个观察特别敏锐，他说，除了小孩子，他们没有过去，也不担心未来，所以是自由的。但我们绝大多数成年人很少有那种就是纯粹地活在当下的体验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到底是怎么从享受那个过程一步一步变成只盯着结果的呢？
不妨从你材料里那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说起吧。
好，
就是作者分享的他年轻时想当艺术家的那段经历。
对，那段描述我印象太深了。他说自己当时完全沉浸在创作里，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
心流
就是感觉自己迷失在色彩和那个画布的纹理中，时间好像都消失了，像在做梦一样。
那是一种纯粹的忘我的体验。
对，
这就是享受过程的极致状态。但是转折点很快就来了。他的美术老师看完他的画，说了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
就是那句，你不需要更多的指导了，你现在可以放弃了。
对，
这句话太奇怪了，什么意思？是说他没天分吗？
他当时也懵了。然后另一个更现实的打击来自他父亲。
哦，他爸问他，你打算怎么以艺术家的身份还清你的大学贷款？
没错。
哦，这个问题可太现实了，一下子从梦想拉回了柴米油盐。
就是在那一刻，作者说他的注意力瞬间就从绘画的体验本身
转移了。
对，转移到了画作的结果上。
这幅画能卖多少钱？能赢得什么评价？能帮我还贷款吗？
没错，他的整个内在状态啊，就从一个体验者变成了一个计算者。
我感觉这个故事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经历，他几乎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
怎么说？
我们可能都曾有过类似的热爱，不管是弹吉他、写东西还是打篮球，一开始都是纯粹的快乐。
对。
但慢慢的，我们开始问，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完全正确。这个转变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我们曾经也是发自内心的去体验生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儿，
就像感受艺术品独特的颜色和纹理。
对，我们会放松下来，用心去听别人的故事。但现在呢？
现在
材料里有个比喻特别狠，说我们常常穿着一副确定性和计算的盔甲。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
然后昂首阔步，眼睛却一直盯着手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确定性和计算的盔甲。但说实话，在这个社会里，不计算不规划真的行吗？我们都需要安全感，这难道不是一种必要的生存工具吗？
你问到关键了，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不在于盔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不是一天24小时都穿着它。甚至连在家里跟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时都脱不下来了。
我们成了自己那部严肃电影里唯一的主角。
没错，忙着处理一切，安抚那个焦虑不耐烦，活在自己剧本中心的自己。
而这个剧本永远是关于目标、障碍和未来的某个所谓的幸福终点。
是的，
确实这种为结果而活的模式在生活里简直无处不在。材料里那个筹办婚礼的比喻就绝了。
哦，对，
你的目标是办一场完美的婚礼，听起来没毛病吧？ 然后你就开始死磕每一个细节，场地、食物、音乐、座位表。
是的，结果呢，这个本该是充满喜悦的准备过程，最后常常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甚至跟家人吵架。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在体验这个过程了，而是在为了结果表演。
哦，
这场婚礼不再是一个爱的庆典，而是变成了一场关于我是谁，以及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的大型展示会。
这真的让人反思。我们总想着要做什么才是对的，才是成功的。但如果这个努力的方向本身就偏了呢？
嗯，
这让我很好奇，如果我们不以结果为导向，那我们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就引出了材料里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故事。
哪个？
作者有一次和一位大公司的高管聊天，那个高管特别不理解他，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放弃那些万人看来既安稳又有前途的职业。
我能想象那种质疑，那位高管是不是还带着点挑战的口气问他，你有孩子吗？
对，就是这句。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很清楚，你这么折腾对孩子负责吗？为了孩子的安全和舒适，难道不应该牺牲一下自己的所谓情感和理想吗？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内心挣扎。
那作者是怎么回答的？
他的回答非常有力量。他说他有两个女儿，但他认为作为父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给孩子提供物质上的安全和舒适，
那是什么？
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告诉他们，你们不必害怕去过一种你们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
哇，这个回答冲击力太强了。
据说那位高管听完眼眶都红了。
嗯，可能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为了扮演一个好母亲、好员工的角色，反而牺牲了最重要的东西，
一个真实的自我。
没错，他一直活在那个为了孩子的故事里，却可能忘了一个活出真实和勇气的父母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自己就经常陷入这种为结果而活的陷阱。那到底要怎么跳出来呢？有没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活法？
当然有。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家年轻时的状态，心理学家米嗨伊契克森米罕莱把它称为心流。
对，就是那种你完全投入一件事，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时间飞逝的状态。
没错，顶尖的运动员管这个叫进入最佳状态区 in the zone。
啊，我知道这个概念，就是感觉自己和所做的事情融为一体了。
对，材料里还引用了一部老喜剧电影《求东小屋》的禅宗建议，听起来有点搞笑，但道理很深。
是什么？
一个高尔夫大师对球手说，成为那个球。
Be the ball。
哈哈，成为那个球，这怎么做到？
他的意思就是别去想结果，别计算角度和力度，别琢磨这一杆打出去会怎么样，
就只是和那个球合二为一。
对，这跟咱们说的沉浮是一个道理。去冲浪就与海浪合一，去爬山就成为那座山、那棵树，核心就是放下那个僵化的、总在算计的自我。
听起来很玄，但又好像很有道理，这背后是不是有更深的哲学思想？
当然，这背后更深层的概念源自19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济次。他特别佩服莎士比亚，认为莎士比亚有一种超凡的能力，就是可以摆脱掉自己固定的身份和视角，像水一样流入万事万物。
这种人几次称为变色龙诗人。
对，他形容这种人没有自我却又拥有一切，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我的身份，所以他可以从任何人的角度看世界，能感受到世间所有的神秘、喜悦和苦难。
为了把这个说清楚，材料里讲的那个经典的两个和尚的故事。
那个故事，
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赶路，到了一条河边，水流很急。他们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想过河，又不敢。老和尚什么也没说，直接走过去把姑娘抱起来，趟过河，轻轻放下，然后继续赶路。
这下小和尚肯定傻眼了，因为按照他们的戒律是绝对不能触碰女人的。
对，小和尚心里简直是翻江倒海，但他憋着没说。
哈，
就这么走了一个多小时，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质问老和尚，师傅，你怎么能犯戒呢？我们发过誓不能碰女人的。
我猜老和尚的回答会很有禅意。
老和尚特别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说，哦，你还抱着他吗？ 我一个小时前就把它放下了。
哇，这句话真是瞬间点醒人，
是吧？
我们每天在脑子里背着多少这样的女人，可能是昨天跟同事的一句争执，也可能是对下个月业绩的焦虑。我们以为事情过去了，其实根本没放下。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老和尚在那个灯下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但他没有被这个角色或者清规戒律给困住。
他只是活在那个瞬间。
对，做该做的事儿，然后就放下了。而那个小和尚呢？他在脑里背着那个守戒者的身份，背着那个规则的重担，被自己的评判和纠结困住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臣服能力的意思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角色，比如父母、员工、朋友，都只是我们暂时扮演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我们的全部。
没错，
就像老和尚一样，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能从各种思想的束缚里解脱出来。
说得太好了。其实材料里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学比喻来描述我们内心这种斗争
啊。
他把这两种思维模式想象成了两位诗人住在我们脑子里。
两位诗人，这倒新鲜，是哪两位？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济慈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克勒尉迟。你可以想象你的脑子里就住着这两个家伙。
好，那我听听这两个家伙分别是什么样的。
济慈是那个天生的艺术家，他被情感和欲望驱动，像个好奇的孩子，对世界永远充满惊奇。他总是在探索无限的可能性，他的目标是创造和分享，是充满激情的去体验生活。
听起来很棒。那另一个呢？克勒尉迟。
克勒尉迟呢，他是个技艺精湛的工匠，他渴望让一切都变得可预测、可控制。
他总是想规避风险，追求安全舒适。
对，他就像个焦虑的直升机父母，永远在担心万一怎么办。他的目标是积累和顺从，确保一切都在轨道上。
哈哈，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感觉我身体里的克勒尉迟经常占上风。
怎么说？
每天叫我起床上班，交各种账单，做未来规划的肯定就是他。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他。这里并不是说要彻底消灭内心的克勒尉迟。他的理性、规划和风险评估能力在生活中是绝对必须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有意识的工作关系。
谁说了算？
对，谁说了算？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也应当只是激情的奴隶。
激情的奴隶。
换句话说，我们的激情，也就是内心的济慈，应该来设定人生的方向和意图，而理性，我们的克勒尉迟，只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方向。
我明白了，问题是我们的方向盘常常被克勒尉迟抢走了，它不仅是工具，还成了老板。
完全正确。我们的社会和教育系统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系统性的过度的强化克勒尉迟的思维模式。你去看字典里对成功的定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获得财富、尊重或名声，
是一种不断累加、目标导向的模式。
对，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为结果而活，要积累，要规划。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想找回内心的济慈，可能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了。如果真正的成功不是通过获得来实现，而是通过减法呢？
这正是何仙台烈的提出的核心挑战。所谓的臣守能力，其实是一种追求消极目标的艺术。
消极目标？
对，它不是看你做了什么或者实现了什么，而是看你不做什么，你放下了什么，你停止了哪些徒劳的控制和比较，你如何进入一种接受和顺应的状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几万年来为了生存进化出的本能啊。
没错，
我们的祖先不就是靠着努力奋斗、囤积食物、规划未来这种克勒尉迟式的思维才活下来的吗？
当然，当我们的祖先在洞穴里忙着磨石头、囤积过冬的食物时，那些只顾着躺在草地上闻玫瑰花香的同类可能早就被自然淘汰了。
对，
但在今天的现代世界，情况变了，那种过度的计划和计算反而可能把我们锁在一个自己建造的工具监狱里，隔绝了生命真正的活力。
所以我们需要练习的是放下那种我必须知道一切、预测一切、影响一切的冲动。
对，
愿意去重新体验生命的神秘和不确定性。
是的，最后你需要记住，臣服能力不是一个像开车或者编程一样你可以去掌握的技能。 就像禅宗大师也从不会说自己掌握了开悟一样，它更像是一种你需要天天去练习的存在方式，
一种持续的练习，而不是一个终点。
对，这种练习会一点一滴地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你能拥抱那个更真实的自己，最终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充满灵感的生活。
嗯，
最后我们想用诗人鸠憨霍利纽曼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探讨，也把它作为一个留给你思考的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只站在确定的基础上，我们将只能满足于在地上爬行，永远无法飞翔。
那么对你而言，那个让你无法飞翔的确定的基础可能是什么呢？